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要来进入一个新的一个讲道系列，这讲道系列就叫做家庭系列。神看重家庭，跟我一起说，神看重家庭。家庭与我们的内心紧密相连，我们的欢笑，我们的哭泣，我们争吵，我们相爱，因为这就是家庭。所以也邀请你，或者是你的亲友，在下个星期，因为这是两周的一个讲到的一个系列，所以邀请你的亲友来到当中，一起来探索神对家庭的心意，以及如何依据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所以这一周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活出神旨意的家。跟我一起说，活出神旨意的家。家庭，神创造的第一个社会单位，神创造的第一个社会单位就是这样子一个家庭，反映了神本质和关系的一个重要性。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一章27节就说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造了男人和女人。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男女，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带着某些神的属性。而在创世纪2章21到24节也说到，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看到，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她从男人的肋骨当中取出来，而创造了这样子一位女人。而在当中圣经有告诉我们，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当称为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也看到神建立了第一个家庭，这就表明了家庭这样子一个神的计划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在创世纪1章28节也说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所以婚姻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来得着那种无法在其他地方得着那种爱和陪伴。而孩子就是婚姻结合的结果，它扩张巩固丰盛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因此家庭反映了刚才我说的三位一体的本质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三位一体有谁？有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在完美的爱合一互动的一个共存当中，就像我们的家庭也应该反映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而且不止这样，在生命记6章6到7节也说到，我今日吩咐你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所以家庭也是一个神旨意的地方，它也是一个传扬这样子一个信仰的一个地方。所以父母有责任的向子女去传递信仰，所以家庭是孩子们首次接触信仰、体验信仰一个地方。我知道可能在我们华人的家庭当中，我们做小孩子的都会一开始都跟随着我们的父母，所以父母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对不对？这样父母讲、你要怎样，我们都会跟从。所以父母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传承去下一代，把这信仰、把这信心传承下一代的一个地方。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一男一女成为夫妇，建立家庭，要繁衍增多，而且家庭也是信仰传承的一个重要场所。所以我已经解释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家是什么。但是我们这里要自己来反思的，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是否有没有活出上帝旨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是否有没有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旨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可能你会说，哇， 有点难，家宝传道真的有点难，因为我活在这世上有太多的挑战，有太多的诱惑，使到我们无法走在这样子的旨意。可甚至你觉得，哎，没有啊，其实我还是走得很好。但是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面对了很多的家庭的挑战，甚至是一些诱惑都在当中来面对。我这里时间的关系，我分享三点给大家知道，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点，这三点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经常也在面对的这三点。第一点就是离婚。我们看到离婚，每次听到哇，最近的离婚率上升啊，最近的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到底它上升了多少，到底它是有多么多么的多，多么的可怕，我们都没有正式的面对的看过这样子一个情形。所以我就在当中在考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在去年2023年这样子一个数据当中，我们新加坡，在这个新加坡当中就有7100对的夫妇离婚，7100对，在一年内7100对，你就觉得哎，一年内7100对 OK 啦 OK 啦。因为我这边考察到我们的总结婚的人数哦，有29389对，所以这是一年内。我就想哇，如果把这一年内7100的，除了看7100还好，如果把7100除成365天，就是说你今天早上吃饭，下午吃饭，晚上吃饭过了，他就有19对的夫妇离婚。所以每一天都有19对的人正在离婚当中。现在的社会，甚至我在考察的时候，我看见电视节目，一些综艺节目、电视节目，他提倡的不是你和了，你争吵了，然后你要怎样恢复，而不是你不和你就分开。他提倡你不和你就分开，而且还要有仪式感。因为结婚有仪式感，分手离婚也要有仪式感，所以社会的观念一直在告诉我们离婚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还一直在转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所以造成了一些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概念，使到我们远离神的旨意，甚至是一些刚结婚的，刚刚才结婚然后住在一起，他们才发现哇，原来对方的价值观跟我的生活方式完全都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把我自己来做一个比喻，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就像我在结婚的时候，刚好我跟我太太住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我太太有这样子的洁干净，我不跟你叫洁癖，因为我觉得他是正常的，我不正常。所以他有很干净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一踩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要走进去我的家，他讲，哎，你有没有洗脚？我想，哦 ，OK，OK，OK， 要洗脚，要洗脚。然后我就很累嘛，对不对 ？OK， 每个人，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我自己很累，我就想要马上坐在沙发开风扇，然后休息，对不对？他讲你要坐下的时候，你去冲凉。我想好累，还要再去冲凉，所以我们在当中，可能我最后在分享这个，我回到家就跟我太太聊天，我就讲，哎，为什么我们到最后都完成了？他就讲，当然就是不是我妥协，就是你妥协，不是我想到了一个方式，就是你想到了一个方式，直到两个人能磨合，两个人能适应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当中。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夫妇哇，就像刚才我们达亮牧师问我们，谁喜欢网上购物？你想一下，网上购物是无声无息的，你只要坐在，就算你坐在某个地方喝个咖啡，你就刷了不懂多少个，点了多少个，然后你想一下，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在家里的时候，就一直有叮咚叮咚叮咚，这样我没有买，我没有买，但是你发现这一切都是你家庭买的，你的先生或你太太买的，所以就发现哇，价值观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社会告诉我们价值观不一样，然后金钱观念不一样，我们就怎样离婚哦，我们就离婚，反正因为社会告诉我们一句话，因了解而离婚，我了解了 OK 拜拜。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应该是因了解而更包容，因了解了更去爱这一位我们爱的人。就像我们每次在我们的结婚，我们在结婚仪式上，我们宣告的，不管是生是死，是病痛，是贫穷，是富有，我们都要与这一位，不管是我的先生，我的太太，要永远的在一起。 所以这一些的价值观就在这样子的社会的一些概念就在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在当中去行出神旨意在我们的家中。然后甚至我在考察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但是在这个社会可能在新加坡还比较少，但是这个社会慢慢的在流传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等到我孩子大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妻子，忍受不了我的老公了，拜拜，我要离婚，我要自己一个人住，我可以跟我的 friend 去做烹饪，去散步。所以在当中我就跟我的老公分了，反正我孩子大了我也不用管了。所以他诞下了一些很不属神，使到我们离开神旨意。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孩子的伤害，双方的伤害都是非常的大的。孩子的伤害甚至可能是情感上的伤害，甚至是心理的一些影响，使他不能再有这样亲密跟人有这样子一个信任的关系，甚至他会沉落谷底，感觉到被抛弃。而一样的，对方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一样的也会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恐惧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情况当中，所以这都不是神的一个旨意。然后我们在当中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有说到，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跟我一起说，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人不可分开。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一个婚姻出了红灯，我鼓励你来到和牧者来说。所以我现在也不也我之前也相信啊，可能我们的长辈啊已经不会有这样子的离婚的念想，但是我这样子的考察哦，那种等孩子长大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我就跟我的阿老，我就跟我的老婆离婚。如果有这样的念法，这样子的想念，这样子的意念在你的心中，来跟牧者谈，让牧者来帮助你，因为这样子的思想不是从神而来的旨意。所以来跟牧者谈，如果需要到婚姻辅导，我们也能介绍你去到婚姻辅导当中去辅导。但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婚姻带来生命的危险，这生命的危险是什么？就是家庭的暴力，所以是你不管是你的丈夫的暴力，你妻子的暴力，使到你在那个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危险，请马上的来和牧者，来让牧者知道，让牧者可以来在当中进入来帮助。甚至你也可以去到任何你的家社区当中，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家庭服务中心，政府都有这样子一个家庭服务中心，叫做 Family Service Center， 我们都可以在当中来去寻求，来去使到我们有一个行在神旨意的家，而不让这社会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对家庭，在神要在我们在家庭要做的一切的工作。而第二点就是管教，管教父母跟孩子的管教方式不一样，这也可以造成一个很非常矛盾冲击的一个事情。就好像我来给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可能妈妈是在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环境长大，而爸爸是在一个很按摩很开放式的，我们要来谈心，我们要来谈话的一个家庭来长大。我们想一下，如果 他养育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如果做错事，而妈妈就在旁边，哇，我必须要打你，我必须要把你关在家里，然后禁足你，你不可以有你的爱好，你不可以去玩你要玩的东西，而爸爸却是那个来来来，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然后让他理解，让他了解。而妈妈肯定会认为这位先生非常的软弱，你这样子教简直就是宠坏了你的孩子，宠坏了我们孩子，他就一定会变本加厉。而爸爸就会觉得妈妈太严厉了，你这样子做，你只会伤害你孩子的心，你使到你的孩子无法面对，无法改进，使到他更胆小，使到他更无法的踏出这一步。所以这里我就问了，如果你是那孩子，当你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找谁？是找爸爸那个跟你谈心的，还是找妈妈混你的？你会找谁？爸爸。 所以跟你旁边讲你很聪明。所以我们也会这样，你想一下，孩子也会这样，甚至可能孩子成为那个挑拨离间的人，站在中间，然后一直讲，哎，爸妈不好，妈妈不好，妈妈不好，哦，爸爸很好，爸爸很好。所以夫妻的关系当中就会有这样子，哇，你的价值观，你的训练，你的管教的方式跟我完全不一样，这样子社会就告诉我们一句，就分开吧，就分开啊，你就管你的，我管我的，我们分开来。所以孩子三天在我这里，然后四天在你那里，你想一下孩子会怎样，他就很乱，到底价值观是什么？三天是这样子，四天是那样子，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其实家庭不应该是更好的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点，而父母应该去筹划，去计划一个教育的一个计划，一个教导的计划，然后互相的支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一致性，使到我们可以在孩子的面前都有一致的话语来管教我们下一代。因为要知道家庭是管教，是教导我们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当中传承这样子一个信仰，也传承一个属神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但是你在当中就讲，哎呀，可能在当中有一些，哦，单身的，我还没有孩子，我也还没有结婚，所以我刚刚白白听了大概半个小时的信息，都不关我的事。错了，因为我都知道，我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孩子， Amen。 我们都有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有我们的家长，都有我们的爸爸在当中。而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代沟可能跟我们的孙子，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公公，跟我们的爷爷，都会有这样子的沟通上的一个代沟。就好像我给一个比喻，就好像孩子，当我们回到家，我就比喻我自己，当我回到家的时候，踩进门口的时候，我父母就会问我一个问题，你回来了啊，不然对不对？我站在门口了啊，对不对？我当然回来了，所以父母都会问你回来。然后第二个问题一定会问，哎，我还没有讲，你吃饱了吗？对不对？你回来了，你吃饱，这是开头场，你一定会问的问题。你吃饱了，然后过后接下来就会问你今天工作如何，不然就是你学校过得如何。如果在读书，就哎，你功课做了没有？那就是我每次都是这样子来跟我的儿子说话，然后我儿子就我做了，所以他就已经准备好，我回来了，我吃饱了，我工作了，我已经做好了我的功课了，我在学校也做完了。我想，哦，好，可以。所以在当中，然后我在想做孩子了。我上次做孩子，我爸这样问我说，我就想，哇，我好想买一个录音机，走进去，你直接按那个，然后自己会播，你就不需要再重复。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就告诉我们，这种声音好唠叨，好烦，好一直在当中，一直在唠叨，一直在跟我说这样子就是一种我们所认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当我成为父母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唠叨是一个爱的一个方式。甚至现在当我回到家，没有人再跟我说你回来了，因为我父母不在这里嘛，我父母在马来西亚，他不可能在马来西亚我回到家他知道我回来，所以已经不再有这样子的声音问我你回来了，不再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了，而是到我去问我的孩子你回来了。这是一个爱的一个方式，但是社会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方式是非常唠叨的，直到这个爱的，直到神的旨意不能在我们的家中。甚至当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人往往都是有时候当我们失去了才珍惜，当我们走在那神不喜悦的地方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走错了，我应该早早的更珍惜，更坐下来跟我父母聊天。所以现在我回到我的，有时候回到我的马来西亚的家乡，我都会跟我爸爸讲，我爸爸没有问我，我一进去我也是跟他，哎，我回来了，走，我们去吃饭。所以就会在当中知道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的年代不一样，我们生活的年代不同，我们的生活习惯的偏好都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偏好，当他们在聊天聊心事的时候，都喜欢面对面， 而当我们的年轻人，是说年轻人那一代，他们喜欢的都是手机对手机，而不在面对面，他们喜欢传简讯然后聊天，而不是面对面的而说话。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沟，而使到我们在发现哇，我们就很难在当中去谈话，甚至是教育的一些程度的差异，也导致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和价值观的一个冲突。就像我刚才在我回到我的家乡跟我的父母去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父母都会想尽办法做一件事情，占小便宜。我想为什么？他就讲哎呦，这里可以打包吗？哇，可以打包，快点拿多一点。这里是免费的吗？哇，可以带走，他就带走一点。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可以买，我们有钱可以买这些东西，然后就带东西嫌弃。哇，为什么我的父母这样，为什么我父母这样。但是我在想的时候，我在幼小的时候，我在发现这些没有我爸爸妈妈这样子的打包打包带走带走，我年小的时候都不会有那丰盛的一餐。因此他人这样子的价值观，因为年代的价值观，我们很难有这样子，会很难去讲到哎，为什么他们那时候会这样子。而当时回想的时候，没有他们这样子的做，我们也不会长到这么高，长到这么的健康。 Amen。所以不同的年代成长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社会的文社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而长大。这些就是撒旦在这个这就是那社会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使到我们离开了神。因为社会告诉我们反正都沟通不了就不沟通了。反正跟这个跟我的阿嬷、跟我的阿公、跟我的爸爸妈妈不可以了，他们都不用手机，也不会用 message， 我不要再跟他们讲话，然后慢慢就会远离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谁，我们才能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就是撒旦。我们的共同敌人就是撒旦。当然做父母的做孩子的都有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这责任是什么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可以带你的亲友一起来当中来聆听。但是今天我要讲到的，撒旦在这社会告诉我们什么？在社会当中他给我们错误的观念，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了解而离婚，不爽就散，离婚没什么大不了，不沟通就别沟通等等，这些谎言使到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使到我们在家中离开了神的旨意。那我们要怎么办？难道什么都不做吗？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家庭里来活出神的旨意，因为神看重家庭。 Amen。因为神看重家庭，那我们要怎么来战胜？第一点，我们要怎么来战胜？就是来祷告。我们来为这婚姻、为这父母、为这家庭祷告。我们要知道，祷告是我们与神沟通一个与神沟通的一个管道，也是我们属灵征战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武器。通过持续的专注祷告，我们能够抵挡撒旦的攻击，经历神保护和胜利。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祷告，相信神的大能，并在日常生活中来活出这样子一个属神的信仰，使到我们树立成为一个榜样，成为孩子，成为父母，让父母看见哇，这神是那伟大的神。所以我们能打败一切撒旦的谎言，因着祷告，因为那是最主要的一个武器。 Amen。所以我准备了这三个祷告指引，所以邀请你们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来拍下这些祷告指引，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然后在当中来一起来祷告。我们等一下让达亮牧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婚姻、为着我们的父母、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但是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拍下这些祷告指引，回到家中，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祷告不是只是今天，我们不要只是今天祷告而已，而是持续的来祷告，持续的为着我们的婚姻。如果你讲哎，我还没有结婚，我就不能祷告，错了。我们知道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的 朋友，甚至我们的亲戚，他们已经结婚，甚至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姐姐、我们的妹妹都已经结婚了，我们也可以为着他们的婚姻来祷告，直到他们站在神的这样子一个福分当中，而不被这撒旦魔鬼的搅扰，继续的开着那个婚姻，因为还有一些人没有拍到。OK， 我们给大家多一点点时间来把这个婚姻的祷告指引可以拍一下。OK， 好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为着父母来祷告，为着父母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甚至是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已经是某多少个孩子的爸爸，甚至你讲我已经有孙子了，他就为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是孙子的爸爸，也为他来祷告，为着每一个父母来祷告，让他在当中也可以在当中为着他们，在这个破口当中破除一切撒旦的谎言，让他可以有智慧的充满在当中，也让他们的亲子关系可以更好、更加强、更巩固。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所以在当中我们家庭当然就是为着不只是自己的，我跟我的小孩跟我的孙子祷告，为着我整个家族来祷告，甚至可能是你的表哥表弟都为着整个家族来祷告，因为我们宣告大家都要一起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跟随着主。 Amen。 所以跟你的旁边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再跟你另外一边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Amen。 除了祷告，第二点我们能看第二点来做什么，就是设立家庭祭坛。什么是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实践，让我来解释一下。家庭祭坛就是家庭成员当中就聚集在一起，一起敬拜上帝，一起分享见证生活的经历，祷告在当中，彼此的祷告目的就是为了整个家庭当中的生活神在中心点，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神，并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联系，更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就是在家庭当中来传承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父母，给在当中的每一个我们的亲戚。所以在每周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可能是你要每天都行，或者是每一周，但是不要每一个月一次啦，这样有点久。所以每周一次，然后在当中定一个时间，可能我们在讲每个礼拜天，就像今天我们晚餐过后，大家一起围在一起，一起的分享，一起的敬拜神，一起的读经，一起的讨论。在当中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家庭成员去分享这样子的经历，生活的挑战，然后彼此的祷告。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爸爸们，看我这里，爸爸们，还是男孩子们，我们通常都很难去分享，有时候觉得，哎呦，跟我的太太讲这个，跟我的孩子讲这个，哎，他们不懂的。所以让我们敞开心，来到家中，跟我们的孩子分享，可能今天遇到了什么，今天在 Kopitiam 听到什么，今天我在走路的时候看到什么事情，今天我在公司遇到了什么事情。都在当中来分享，给我们孩子知道，鼓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可能他在学校遇到什么，他在工作场合遇到什么。所以在当中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因为神在中心，我们要分享，使到我们在当中彼此坦诚的相见，彼此更好有这样子一个亲子的关系，彼此能更好的来为对方来祷告。但是你就讲，哎，我的孩子还小，可能才两岁，我的孙子才两三岁，他都不会祷告。不要小看小孩子的祷告，因为我在家里在做家庭祭坛的时候，我看过我的孩子三岁四岁的时候就开口，爸爸，我来为你来祷告。哇，我就觉得，而且他祷告虽然很短，但是我知道非常的有能力。所以不要去小看小孩子的祷告，让他们来为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信仰已经注入在他的心中。 Amen。 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祭坛，可以增进家庭的和谐跟凝聚力，帮助孩子建立信仰的根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视频，我们在昨天有访问了我们的叶霞姐妹，让我们来定睛我们的荧幕，然后在当中来看。这个时候我就要邀请我们的叶霞姐妹在当中来到我们的台上，来为我们来分享她的一个见证，因为她在家中都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做这样子的一个设立祭坛，在他们的家，在她的家中。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叶霞来到台上。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爱家被小组的叶霞。对，所以关于家庭祭坛。首先我很感恩，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着家庭祭坛而战胜了。其实家庭祭坛身为妈妈来说是一个，特别是在多年前婚姻也亮了红灯，对，婚姻也亮了红灯，在孩子很幼小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期间真的是无依无靠的，唯一靠父母呢，父母在中国呀，太远了，靠不住。然后真的是，特别是我的信仰，就是靠着上帝，靠着祷告，靠着在，时时刻刻、无时无刻的赞美跟敬拜，在家里一起，祷告，然后从中，不会，一直专注在问题当中，而是会因为神的爱，让我们，特别是跟孩子会更加的。这么幼小，才一两岁吧，他就开始为妈妈祷告，为着事情祷告，然后也因此，关于第三点是代沟吧，因此我跟家公家婆的关系更好，每次会固定的有每个星期二都会跟他们读经祷告，开始跟家公家婆来一起的，来单独会主来分享整件事情，你看到的或者是他们领受到的。此外就其实祷告中让我更加学习的，不是一下子，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其实整个过程也过了好多年，因为人的都是希望快快的，希望明天马上就变好，但是其实神的爱，神的好，就是他可以马上的把这些事情变好，但整个过程当中让我学习的是，让我自己本身更不要靠着我自己，而是靠着神去从中也学习自己很多时候因为意见不同而自己做决定，当有了家庭祭坛的时候，就好多时候是没关系嘛，我们先祷告吧，就是更加的从孩子先，后来爸爸也加入，从一些意见不同中，然后当我分就是学习到，就是好多时候就当很多的无法做决定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祷告，明天再决定吧，等上帝的旨意咯，再看吧，就是不会把因为你赢我输把家庭搞得鸡犬不宁的，而是因为更加的爱，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彼此相爱，常常都这么讲，可是父母以身作则，那要怎么做呢？那只能够更加的，其实唯一帮助孩子在信仰上，就是很感恩他们从小在信仰上很扎根，然后跟上帝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讲关系的上帝，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常常的每一天花那么短短的时间，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看电影看电视等等，倒不如你花点时间其实是有益处的，其实跟上帝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分别为圣，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会更加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神的旨意，特别是身为妈妈的角色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要顾及到孩子，你要上班，你要顾及到家庭的情感各方面，所以妈妈呢，我相信当你读经祷告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智慧，所以我自己本身从家庭祭坛也看到孩子渐渐的上小学，他的在学校的遇到各种关系，从家庭祭坛他们会分享出来，从家庭祭坛我们可以分享为着他的那个关系他的事情来祷告，从中上帝也让他们自己经历到那个改变，原来人我们有时候什么都不用做神就在做了，而不是人非得很努力的去做，所以孩子也就从中就渐渐的更加有信心，从小就甚至有一些同学啦老师觉得不舒服，他们也自己为着事情来祷告，因此就是那位老师得到医治啦，那位同学得到很开心的，所以神使用父母，其实他的孩子也很重要，所以父母的榜样还有祷告都很重要，所以、
Amen.
对，
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
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这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月霞姐妹，你是有定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祭坛在你的家里？
刚开始跟孩子都会有，每一天都有，其实变成
每一天，
几乎每一天。那因为我们三个都希望爸爸也介入嘛，所以刚开始蛮挑战的，他就有点不愿意啦，但是我没有放弃啦，没有放弃，坚持不懈的祷告了。
Amen。然后过后在这个家庭祭坛，你有遇到怎样的一个挑战吗？
遇到挑战是因为通常是我们多么希望爸爸来带领，可是他的因为工作啊，有时候他觉得到了8点钟就要睡觉啊，就很难，所以我们都会选择他在他最活跃最有精神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吧，而不是一定固定是在晚上，而是看他的精神状况非常活跃的，可能有时候会早上，不一定的固定，而是每一天会尽量的去坚持。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啊，没关系，也不要硬逼了，就是我们默默的一直为他祷告，神自然会，因为神也爱他，就像浪子一样，神也希望他回到天父的怀抱中，所以他也就神自己做工了，他自己很愿意。哎，你们的祷告能看到我们也不逼迫，也不干，就是仍然的爱他，对，
他自然而然的。然后看见，我也相信你看见你的先生有突破，对不对？
哇，就感谢主了。他第一就是我们婚姻已经完全的战胜了，因着家庭祭坛祷告，所以他也多年前就已经回来了，已经现在也在聚会，也定时的去聚会，每个礼拜。
Amen。
所以关系会更加的好，不是因为破碎的关系而不好，而是因为破碎的关系而更好。
Amen。
那不是因为靠人，而是靠着神。
是的，是的。好，我们给掌声，谢谢我们的月霞姐妹，谢谢。 Amen。
所以我们
看见的这样子一个见，等一下他已经要讲我讲的话，虽然我们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了，对不对？我们看见一个这样子一个很棒的一个见证，这不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他说了，因着破碎，而不是因着不好哦，因着破碎神做了那工作。但是社会的价值观告诉我们，破碎了就离开吧，破碎了就给他破碎吧。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 Amen。 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家中设立这样子一个家庭祭坛，让神在我们的中心，让神在当中来做那心事， Amen。 所以我们看到了，如果我们如何的战胜，因着祷告，因着家庭祭坛，我们看到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当我们愿意做这一切的时候，就是对家的一个爱的表现，而活出神旨意的家，这也反映了家庭神圣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来追求爱、合一和互相尊荣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 Amen。 Amen。 我欢迎诗歌班回到我们的台上。所以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而我今天要打开我们的祭坛，很简单的一个祭坛，我们在当中要成为那个灯塔，我们在当中要行那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家中。我就邀请你牵起，不管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阿公、你的阿嬷，牵起他的手来到祭坛前，跟神说，神，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摆上，我愿意的要行出神你的旨意，让神你帮助我，让神你帮助我这整个家庭。然后你就说，哎呀，我的孩子不在这里，我的太太不在这里，没关系，你就成为那个代表，成为那个代表来到祭坛前来做那尾声的祷告，跟神说，神帮助我，虽然我知道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今天听到月霞的见证，我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让我持续的祷告，让我持续的在我的家中要做那家庭祭坛。你就来到台前来做那祷告，来做那尾声的祷告，当诗歌们再带领我，你就来到台前。